书接上文，高亮和丁大勇这俩小孩想立功，要把皇太子赵曙救出龙潭虎穴，没想到哪有那么简单的，不但事情没办成，还叫一个女孩把他们俩给抓住了。哎，这女孩啊，年纪轻轻，长得又漂亮，武功还不错，而且这个女孩脸皮还挺厚，把他们俩捆在椅子上，说说笑笑，而且拍着胸脯子打了保票，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，把皇太子赵曙给救出来。说着拿钥匙在他们面前一晃，看见没，我就有十足的把握，但是我可有个条件。高亮就问了，什么条件？姑娘你快说。哼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如今身大袖长了，也该找个女婿，只要你们答应我这个要求，那我一定鼎力相助。这俩人一听啊，这脸就红了，心说这丫头脸皮多厚啊，当面提亲，哎，要找个女婿，这太叫人难为情了。这哥俩都没经过这个，当时手足无措，不知怎样答对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这女孩是谁呀？她干嘛要当面提亲呢？这里边有点插曲。原来这女孩江湖人称百花仙子，姓谢，叫谢小芳。谢小芳啊，很苦，自幼父母双亡，叫这人贩子左右倒卖呀，也不知卖了多少家。后来出离苦海，要出家，他是万念俱灰了，哪知道要落到恶道郭正芳手里了。这郭正芳别看人称圣手昆仑，又是个出家的道人，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正人君子，武林的高手，实质上一肚子男盗女娼。他把谢小芳花银子买出来了，也许诺他，培养他出家，就把他带到逍遥岭五羊观。哎，他这能耐确实是郭正芳传授的，教会他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十八般兵刃。随着小芳一年年长大，这郭正芳就把他占有了，换句话说就把他霸占了。一开始谢小芳是要死要活呀，郭正芳就劝说，你干什么？你认为我占有你的身体了，你委屈是不是？你忘记你的出身了，你是个苦孩子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要不是我花重金给你赎身，你还有个好吗？你现在就不在人世上了，虽然说你跟着我条件是差点，我这个年岁你那个年岁相差悬殊，好说又不好听，但是你毕竟活得挺好啊，想吃什么你吃什么，想用什么有什么，花钱不愁，这不就不错吗？人这一辈子图个什么？不就图一个吃喝不愁，有好日子过吗？你跟着我难道受什么委屈不成？哎，没有我，你的武功从哪来的？你这不是忘本吗？这郭正芳是软硬兼施，谢小芳没有办法，最后啊，只有听之任之了。 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但这郭正芳呢也感觉到这事儿不怎么带劲，传到朋友耳朵里头好说不好听，他不敢把谢小芳放在五羊观，在后边又花巨资修建了一所宅院，宅院的名字叫春草堂，分为东西两院。表面上看来，春草堂是郭正芳读书和练功的地方，实质上金屋藏娇，就把这谢小芳放到这儿了。有他两个心腹人，经常给送粮送米，买菜买东西，实质上形同软禁。郭正芳就跟谢小芳说，你就住在这儿，没事别到前边去啊，有事我派人找你，你就一门心思的好好练功。小芳就说，你说我一个人住到深宅大院里头，万一有点差错怎么办？郭正芳说，这好办，我叫圣手昆仑，我专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另外也研究方身的东西，我传授一种暗器叫迷魂帕，你带在身上，如果遇有意外，你把这手绢一抖，来人就昏倒在地，你就可以转危为安。这一瓶是解药，你经常闻上点啊。小芳自好领命啊。打那之后，这小芳在后边一住是愁肠百转，有时候吧嗒吧嗒掉眼泪，心说这算怎么回事啊，我一年比一年大，眼看二十了，尚未许配人家，我就跟这老道混一辈子，心里不甘呐。但是不跟他过又上哪儿去，现在我的身子已经被他玷污了，还有谁能要我呢？想到伤心处他哭，但是有时候对着镜子看看自己这模样，长得越来越水灵。小芳一琢磨，我年纪轻轻长得如花似玉，满身的本事，我就不愁找不着人家，这要是一般般的我还看不上，我要找就得找有名誉有地位的人，我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呀。哎，想到这儿他就高兴了，有时候哼哼小曲儿，有时候练练功。随着日月的消磨，没想到今天太巧了，玉面维陀高亮丁德勇来救皇太子赵曙。一开始啊，他认为来了坏人了，要找自己的便宜，才用迷魂帕把俩人迷倒，荣等把两个人捆上，用话一激他们，他们说出真实的姓名，闹了半天是三侠五义的人。这个玉面维陀高亮还是徐良的徒弟，谢小芳的心呢就翻了几个个儿，心说来的这俩人都不错，但是最爱的还是高亮，如果高亮能答应我的婚事，把我救出龙潭虎穴，我把皇太子放了，还立了个功劳，蒋功补过，我们结为夫妻，我愿一辈子跟着他白头偕老，找这么个丈夫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身边又没有旁人，这话自己不说找谁说呀？人怕比马怕急，事情急到这个地步了，只好厚着脸皮当面提亲。这个丁大勇生性鲁莽，听完之后脸红了，吭哧瘪肚好半天才说，我说丫头，你这脸皮有多厚啊？啊，比我脚后跟那皮还厚，呸， 臭不要脸，哪有大姑娘自己提亲的，你真叫人恶心。我告诉你，我就一辈子当和尚，我也不能答应这门婚事。他这嘴啊什么都说，后来把谢小芳气急了，把他的嘴给他堵上了，把丁大勇关到其他的房间，这屋里就剩下高亮和他。这姑娘在墙上把宝剑摘下来了，用宝剑尖指着高亮的梗嗓，我说高亮啊，你愿意不愿意，今天我也豁出去了，我就得逼婚，不这样我就难得出苦海。你觉着你这个年岁，我这个岁数，你的长相，我的模样，难道不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吗？你救不救皇太子？你想不想立功？离开我你可玩不转。咱这也叫祸患祸两头乐，相互不吃亏。现在你给我个明确的答复，说。高亮啊跟丁大勇不一样，高亮心眼比较灵活，他一琢磨这事儿怎么办，要不答应婚事，我这命也保不住，大勇也活不成啊。我们死是小事，主要耽误救皇太子啊。那么我就答应这门婚事也不妥呀。这个女人是个什么东西，就凭我高亮能要她吗？这要传扬出去，我爹和我还有人味儿吗？岂不被旁人笑掉大牙呀。但又一琢磨，哎，方叔安方大哥经常教导我们，哎，得会演戏，这就叫逢场作戏呀。我跟他玩玩，不如假意迎亲，把事情办完之后再说。哎，你说高亮这脑子有多灵活呀。小伙打定主意了，长叹一声，哎，姑娘，我有难言之隐呐。哎，谢小芳一听有门，把宝剑就撤回来了，说说看你有什么为难的地方。姑娘说实话，掏心窝子的话，我真喜欢你呀。方才你说了，你的模样，我的长相，你的岁数，我的年纪，真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配的一双，所以啊，对这门婚事我太愿意了。但是呢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啊，必须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咱俩私定终身，好说而不好听啊。这要传扬出去，人人指脊梁骨，我还怎么见人呢？姑娘，你也得体谅我的苦衷啊。你说的也在理儿，但是咱们特殊的情况就得特殊对待，只要你有情我有意，你愿意我也愿意，咱们就可以把这事儿先定下来。至于将来什么时候结合，那么再走正常的手续，不也就完了吗？哎，姑娘，这倒是个好主意。如果你能等到那时候，这门婚事我同意了，我愿娶你为妻。谢小芳眼珠转悠转悠，我高亮啊，你是不是糊弄我？你在跟我演戏呀、啊？你听说我能帮着你们救皇太子，就打算借助我的力量达到你们的目的，而后再想法把我甩了，是这么回事吗？
哎，不不不不不，
姑娘，你心眼儿太多了，像这等大事能胡说八道吗？愿意就是愿意，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呀、啊。姑娘，我敢发誓，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是吗？那你得给我发个誓，我得好好听听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姑娘，我也得问问你是谁呀、啊？我心里清楚了，咱们好商议。我姓谢，我叫谢小芳，我是郭正芳的徒弟，那是我的授业老恩师，所以他叫正芳，我叫小芳。哦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姑娘，我不明白，既然郭正芳是你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背叛他呢？哎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你有你的苦衷，我也有我难言之隐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不愿意拜他为师了，他有的地方对不住我，我想离开五羊观，这就叫人各有志。我是他的徒弟，我不一定什么事都听他的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这谢小芳啊，就把那种事隐瞒下来了，他怎好张嘴啊？那一说肯定对方不答应，这事不就砸了吗？所以说人人都有隐私，小芳对这至关重要的问题隐瞒过去了，高亮也不追问。哦，既然这样也好，小芳姑娘，你叫我怎样发誓呀？这还用我教给你吗？你自己说呀，我听听是真的是假的。好吧，姑娘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神仙，神佛可以见证，我高亮愿娶谢小芳为妻，而且一心一意白头偕老。如果我欺骗了姑娘，嘴不对心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，车压马踩，火烧水淹，乱箭穿身，什么恶事我都摊到身上。那边说怎么起这么重的事？他不这么说，怕姑娘不相信。这古人呢，相当迷信，认为出口就是誓愿，这玩意儿要说话不算数，迟早有报应。所以这高亮啊，说一句心里头又说一句，不算不算，说一句否一句，说一句否一句。那意思，神佛你们听明白啊，我这胡说八道的，我可不算，这不是自己糊弄自己吗？可这小芳怎么知道？小芳听完豁然站起，过去给高亮把绳解开来。夫君，你严重了，算了算了，我这回是120个相信。高亮活动活动筋骨，心说行了，我现在不能动你，我还得用你呢，还得假好假后。这高亮也厚着脸皮，伸手把小芳的胳膊抓住了。姑娘，咱这事就算这么定下来了。是啊，岂有更改之理呀、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丈夫，我就是你的妻子，咱二人一心一意白头偕老啊！我为你就搭上这条命也在所不惜呀、啊！哎，这谢小芳还真动了情了，说这话的时候眼含痛泪，浑身颤抖啊。高亮就说，姑娘，为今之计快救皇太子，这是非之地可不能久待呀，被五羊观的老道知道就麻烦了。是啊，你说的太对了，我把你那个朋友大勇现在就放了。哎，快点。就这样把丁大勇给放了，大勇回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高亮跟他也演戏，大勇啊，你替我道喜吧。
什么喜事？
我跟谢小芳姑娘 发了誓愿了，我愿娶她为妻，她愿嫁给我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呸！高亮啊，高亮啊，我真没看出来你是个酒色之徒啊，我跟你拼了！举拳就要打，高亮赶紧把他的胳膊抓住。我说：“大哥，大哥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哎，咱们干什么来了？咱们为救皇太子，把太子救出来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至于我个人的问题，我个人承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又不是我的老人。”咱又不是亲哥们儿，这事儿你管不着吧？哎，你说呢？
我这
好吧，也许你说的有理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。我就是为救皇太子，别的事儿我不管。
是啊，你就不必管了，大哥。现在咱是一家人了，你陪着我和你弟妹。救人要紧，
这话我听着真恶心，就这么地吧。高亮当着谢小芳的面也没办法跟丁大勇诉说真情，心说不满意你就不满意吧，等没人的时候我再详细跟你解释。就这样，他们仨人呢、带着钥匙周身上下收拾好了，起身赶奔春草堂。他们是住在西边，赶奔东院。谢小芳就说：“且慢啊，你们别随便动地方，这地上墙上到处都有消息埋伏，错走半步粉身碎骨，容等我把总贤给死住。姑娘拿着钥匙呢，她怎么有钥匙？郭正芳为了收买她，让他当家做主，把什么权利都给了他了，金银财宝归他收管，消息埋伏也归他负责，所以姑娘今天背叛他是得心应手。谢小芳把总贤给死住了，这才放心大胆领着两个人直奔上方屋。进了穿堂屋，一转身奔东边，皇太子就在这儿软禁着。那个说皇太子跑不了吗？那哪跑得了啊，甭人看着，全是机关埋伏。所以这赵曙就坐到床上低头不语，唉声叹气。突然听见了脚步的声音，赵曙就一愣，心说要杀我是怎么的，眼睛瞪得溜圆往外看着。就见灯光一闪，走进仨人来。那丫头他认识，这丫头经常领人给我送饭。那俩人是谁呀？哎呦，这不是大勇和高亮吗？